第120天，教小龙女优雅的跳舞。习惯了上课及演讲的声量，每每在接过小龙女的刹那，我才一张口，她就吓了一大跳的浑身瞬间抖动起来。虽说小龙女从生下来就特别容易惊吓，有时似有若无的一记闷雷都可以让她浑身发抖，有时只是轻轻移动她，她也吓得打冷战。我嘲笑她是无胆英雌，成天哆嗦着过日子，但也明显可以看出，小龙女的妈妈照顾孩子真的很轻柔优雅。她跟孩子玩的时候轻声细语的，给孩子洗澡时轻手轻脚的，还边跟小龙女呢哝软语的哄着，让人看了就甘心。女人一旦做了妈妈就变了个人。还没生孩子时，我老看着他们夫妻两人秀来秀去的，拳打脚踢闹着玩，一副猴样，绝没料到为了宝贝女儿瞬间变成优雅淑女。不过这位小家伙看似胆小，却有着超大的喉咙，哭起来绝不保留实力。前些天回中部乡下，夜里临睡前总扯开嗓门大呼小叫的骂骂号。安静的乡下隔音设备有差，这无预警的大哭相信已让全村的人都见识了他有力的丹田及超久的持续力道。那感觉仿佛就是乍见天崩地裂的惊惶似的。有话好说，不用哭，哭没有比较快。我学他妈妈慢条斯理加轻声细语跟他讲道理，就不知他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嚎哭之外的沟通。不过我深信优雅的养成教育将帮助他慢慢成为有耐性的优雅少女，我们拭目以待。第125天到第130天，怎么可以这样来阴的？前日北上，实在太想念小龙女了，便背着留在台中的阿公去私会。小龙女看到阿妈、小姑姑时，对我们嫣然一笑，媳妇立刻指着露出的牙床上两颗隐隐的牙齿给我们看，说这就是小龙女 EQ 失常的元凶。果然不到五分钟，小姑姑对面逗着她玩，她竟然用尽力气站起来，双手高举，嘴巴缩出一长串看似骂人的声音。抱着她的我明显感受到她全身肌肉怒张，语言不甚友善状。因为临行匆忙，我们没有为小龙女准备照相器材，小姑姑只好用手机像狗仔队般连拍，拍到她有些疲累的状况。今天小姑姑很泄气，不知情的小龙女对着她大发雷霆，她逢笔之怒差一点躲进厕所，卷进窗帘里十几分钟都不敢出来。出门后，我们将状况向远地的阿公报告，阿公明显慌张起来，他还得留在台中几天，到时候他势必会变成小龙女最陌生的脸孔。我一想到小龙女从阿公欢迎张开的手臂上慌忙逃走，一头钻进阿妈温暖的怀抱里，就觉得夫妻这几十年来的恩恩怨怨都可以一笔勾销了。今早阿公从中部北上，我跟他说，看你这么想念小龙女，要不要打电话给你儿子或媳妇，跟他们说下午去看小龙女。阿公手握方向盘，坚定而有信心地说，我才不这么做，我只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回台北就行了，他们就会带孙女回来给我看。我真是对阿公刮目相看了，这人何时变得如此自信？儿子是我生的，难道我会比他不了解？于是我决定跟他打赌，看看做阿公的是不是太自我感觉良好，太想知道结果了。 回到台北，在我一再催促下，阿公打了电话，结果是儿子没有做下任何决定，只说：“哦，这样吧，看看下午你们来看孙女，还是我们带孙女去给你们看，都可以。”没有人输，也没有人赢，正庆幸打了个平手。岂知后来儿子又追来电话说，记得阿嬷晚上有其他饭局，而且前几天他已见过孙女，这回我们就带着小龙女跟阿公小姑姑出去吃晚饭吧。真是岂有此理，趁我有公务外出时让阿公私会小龙女，我在电话这头哇哇大叫，不公平，我不服。儿子媳妇无奈，只好提前送来小可爱，先让阿嬷抱抱，好好享用一番。阿公立刻拿出一个月前用纸浆糊出的帽子给小龙女试戴，岂知小龙女头围长得快，已经无法戴进，只能虚挂头顶，看起来像是古时候英国的法官。另外一顶则又太大，戴起来像是小阿兵哥，笑得大伙儿东倒西歪。等我晚餐回来时已经九点半，屋里竟然黑漆漆的，没有人在家。嫉妒心重的阿嬷一想到阿公平白跟小龙女相处那么久的时间，简直没办法忍受，立刻以电话追踪。原来阿公趁着阿嬷不在场，对孙女大献殷勤，又是买磨牙甜圈饼玩具，又是买两件秋天的小衣服。我觉得这样来阴的真的很没道德。第138天，小龙女与黄春明爷爷昨日前往宜兰参加文学奖，顺道去看看黄春明老师的白果树红砖屋咖啡店。黄春明老师果然魅力无穷，星期六的下午，咖啡店里蓦然挤进了百余人，扶老携幼的，服务生忙得像无头苍蝇。刚从台北回来的黄老师一刻不得闲，立刻穿上围兜上台说起故事。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聚精会神听着拇指小孩和名叫贫穷的老太太的两段故事，并看着黄大鱼儿童剧团演出老鼠逗猫的歌舞剧，大人也兴味盎然地参与。小龙女原本也想来凑热闹的，终于还是错失听故事的机会，因为儿子星期一即将到纽约出差，实在抽不出空来。黄老师真是精力旺盛，一天之内又在台北演讲，又回宜兰参与文学奖的颁奖盛事，还赶上咖啡店午后的说故事，另外还要热心招待我们这群从台北来的不速之客。而我回家前又从咖啡店的李赖老师那儿得知，等我们走后他还要聚集剧团人员说戏。我悄悄附耳跟李赖说，千万注意别让黄老师累着了，宜兰需要黄老师这块招牌，台湾也需要像黄老师这样热心教育与文学的大作家。今午儿子带着小龙女回宫省亲，看来又长了智慧的小龙女已经不像昔日那般时时酣睡，顽皮且兴味盎然地跟阿公阿嬷及小姑姑打招呼，嘟嘟说话。我跟她说，你一定不知道你昨天错过了什么精彩的故事。她莫名其妙地定定看着我，不过啊，没关系，阿嬷阿公会想办法补偿，再过几个月也许那些故事对你而言会更具意义，因为那时你又会更聪明了些，我们再去宜兰听黄爷爷说故事。小龙女这回偏着头陷入沉思。第143天，午后的后花园约会。儿子赴美出差未归，午后三点左右，媳妇推着小龙女来和阿公阿嬷在中正纪念堂的后花园约会。 三点过后，阳光游烈，小龙女神情愉悦地躺在新买的娃娃车里，翘着二郎腿，对着我们憨笑。四口人绕着纪念堂散步，不时有人停下脚步，和小龙女打招呼。小龙女也大方地回报他们可爱的笑脸，逗得路人好不开心。小龙女长相酷似她娘是毋庸置疑的，但就不时朝路人谄笑这一点来看，却是和她爹一个模样。小时候的儿子人缘非常好，在餐厅里用餐时，我们让他坐在桌上型座椅，放在邻桌的空桌上，他四处笑着招蜂引蝶。没一会儿功夫，周围就聚集了一圈人，人气超旺的。小龙女新近长了两颗雪白的牙，可能养急了，不时拉着阿妈的手往嘴里送。阿爸拿起相机朝她拍，她也开始好奇地伸手过来抢。这回之前，她似乎都还没意识到相机的存在，而且迫不及待往嘴里送。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位女性，也推着娃娃车，只是上头坐着的不是娃娃，而是乖巧的小狗。我抱着小龙女趋前问候，小狗不置可否，倒是小龙女热情地伸过手去，想拉小狗的手，煞是可爱。我们轮流抱起小龙女，在广场上追逐成群的蝴蝶和鸽子，跟小龙女导览花痕树，和媳妇聊着人在远方的小龙女的爸爸，一家人开心地围绕着小龙女打转，连路人都忍不住被小龙女吸引着来参与咖。夕阳打在小龙女阿公阿妈还妈妈的脸上，每张脸都透出亮丽翩跹的光彩。第151天，小龙女的无言之教。阿公从台中回来的第一句话，居然是问阿妈：我不在台北期间，你有没有去看过我们孙女？阿妈回曰：没有。阿公脸上明显露出了一丝松了口气的表情。小龙女午后回宫，吃过晚饭后下楼回家时，阿公正追垃圾车去，上楼时喜滋滋地向阿妈炫耀：刚才在楼下孙女还亲了我一下呢。阿妈心里冷笑：哼，她下楼以前我搂着她亲了不下20次呢。但是阿妈没说，怕阿公太嫉妒，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阿公常讥笑阿妈太计较孙女比较爱谁，看来阿公的心机更多，以后得防着点儿。不过阿公阿妈再怎么博取小龙女的欢心，小龙女还是只心向着她的妈妈，对这一点阿公阿妈都理性的不敢吃醋。手里的娃哭得震天价响，只要她妈妈一接过，立刻神奇的趴在她娘的肩头，喃喃地说着自以为没人听懂的语言。其实阿妈听得懂的，只是装着不知道。小龙女在跟妈妈告状兼抱怨：你干嘛把我交给那两个奇怪的老人家，人家好想你耶。一整个下午小龙女好难伺候，刚来看到阿妈迎上前去，立刻就哭红了双眼，眼泪斗大的落，简直给阿妈致命的打击。小龙女的妈妈吃饭时，阿妈带走小龙女，并卯足了劲地取悦他，一下子抱着摇来晃去，把所有记得的儿歌都五音不全地唱过好几遍，一下子推着娃娃车全程导游，客厅、厨房、书房、卧房的喘着气推来推去的，一会儿说是去淡水爸爸的办公室，一会儿到阿公以前在桃园大溪的研究室，一会儿奔往阿妈大学时候常去的士林夜市。淡水的阿给，大溪的豆干，士林夜市的大饼包小饼， 都一路帮他介绍了。小龙女可能忍耐到极限了，不一会儿功夫还是不领情的哇哇大哭。毋庸置疑的，小龙女开始会认人认环境了。体重 7.45 公斤的她开始有自己隐为的想法了吧。阿妈第一次彻底领会到古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真谛，也体悟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的奥义。花多少时间下去，小龙女就跟你有多亲。小龙女跟大自然一样，以具体的哭笑爱物告诉我许多道理，不只是血浓于水。就像孔子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第170天，我们家也有褒姒一名。午后抽空去和小龙女约会，刚睡醒的小龙女出了卧房，看到阿嬷，意外的没有大哭。这自然是阿嬷已经略略摸熟小龙女的脾气的缘故。要亲近已经开始认生的小龙女，必得经过一段时间的暖身，阿嬷得勉强抑制住一见面立即扑上去亲吻的欲望，先远远微笑做鬼脸，轻言慢语一番，再慢慢栖身过去。小龙女越来越难取悦，接受阿嬷的预热时间越来越长，是她越长知识的证明。这样也好，以后比较不会被陌生人拐走。她的妈妈自我解嘲地说起报上登载的拐小孩新闻，很快让阿嬷也相信认生原来是有诸多好处的。小龙女正处于口腔期和翻滚期，有这种期吗？这算是阿嬷的发明吗？只要抓到东西就往嘴里送，先前老抓阿嬷的手去啃，最近对我的摄影机情有独钟，咬得咳咳作响，仿佛很享受，像小狗咬骨头似的。他和妈妈发展出相当激烈的游戏方式，要不就是在床上翻过来滚过去，然后咯咯发笑，要不就是让妈妈横抱着冲向阿嬷，阿嬷做出被吓得往后退的声音和表情，整栋楼都几乎为之震动，她则乐得笑声连连兼喃喃说话。上回阿公不堪激烈游戏，很快举白旗投降，阿嬷体力不错，因此稍稍得到小龙女的偏爱，阿嬷感到十分骄傲。只是如此重口味的讨好方式，如果继续下去，下回是不是阿嬷得烧间房子给小龙女看，像为博美人一笑而举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